属灵晋升的五条途径。一，李弟武牧师主讲。第四讲，热心的服侍主。今天的经文记载在罗马书12章11节，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经文读毕。
弟兄姐妹们平安。请我们打开罗马书，罗马书第12章，我们从第9节要看到第13节，那里面的11节是我们主要的，保罗借着罗马书来教训我们的。我们看罗马书第12章，让我来念从第9节到第13节。罗马书第12章第9节，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我们读经就到这个地方，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来亲近你，我们特别用你自己的话语来亲近你，来赞美你的时候，主求你的灵来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真的能够心里火热，我们来常常的服侍你，因为你是配得我们敬拜的。你帮我们，你将我们留在地上也是一个目的，要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在存留在还有生命的时候，你要我们主有一颗火热的心来服侍你，为的是要使神的国度能够扩张，为的是我们早日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能够回到我们的中间，为的是有一天我们等待这个盼望，以后要在天上永永远远的与神同活。主，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交在你恩手中间，用你的话语，用你的灵来指引我们进入到真理，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心里火热是一个基督徒的属灵生活中间讨神喜悦的一个秘诀，那唯有我们来自内在的力量，才使我们这个信徒能够继续不断的向神能够献上我们神所喜悦的那个敬拜，在知情意三方面我们全多参与的这个敬拜，使我们能够有一个顺命的一个服侍。我们保持心里面一个火热的心，是一个基督徒能够继续不断侍奉的一个原因，使我们能够继续不断的爱神，使我们继续不断的爱人。心里火热也是一个教会它健康的一种现象。使徒保罗用了一句话，就在罗马书第12章第11节，而这句话是包含了三个相关的短句的一句话来勉励我们。他这样说，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这句话里面包括了我刚才讲的三个相关的短句。那第一句话里面讲到殷勤不可懒惰，这是讲出来你跟我要来侍奉神的时候一个必然的一个条件，是要使我们内心能够有火热的心，要继续不断火热的话，我们就必须要殷勤而不懒惰。另外第二句在这边讲到要心里火热，这个心就指了灵里面要火热，灵里面火热是要继续不断侍奉神的一个满足的条件，不但有一个必要的条件使我们不能懒惰，而且有一个满足的条件，因为里面基督徒的生命是从里面向外面发出来的，使我们能够继续不断的侍奉他，因为我们有灵火在我们里面焚烧。 那第三方面，保罗在这边讲，不但讲的殷勤不可懒惰，不但讲的要心里火热，必要的跟满足的条件都讲了，同时还讲了有一个标准，你可以常常来试一下，来查验一下你是不是心里火热的，那就是看你是不是常常服侍主。因此我们就从这三个条件，也就是要使我们心里火热，我们呢有一个必然的条件，这必然的条件就是殷勤不可懒惰，也有一个满足的条件，要里面灵火在焚烧，还有一个我们常常来试一下我们是不是心里面火热的话呢，就看我们是不是常常的服侍主。我也常常的感谢神，每一个侍奉，每一个邀请给我的机会来侍奉的，都是神的恩典。因此感谢主，我常常用这一条来查验自己是不是心里面有灵火在焚烧，心里火热的，是不是就是常常愿意，怎么常常愿意服侍神。好，我们就从这三个角度我们来看。那今天保罗跟我们讲的信息实在一句话，我们就可以把它做一个总结，就是对神的敬拜要蒙神悦纳，那必要的那个内在的力量就是心里火热。心里火热使我们敬拜神，使我们能够知情意三方面全人的敬拜神，是能够讨神喜悦的一个内在而发出去的，整个使一个全人能够蒙神悦纳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那我们基督做一个基督徒，怎么样能够保持我们对神的敬拜跟奉献跟侍奉能够心里火热呢？那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这也不是一件自然在教会待久就会心里火热的事情，而是我们要在日常生活上操练的一项工作。那我们今天从使徒保罗的建议里面，就从这三个角度来看，一个是必要的条件，我们要殷勤不可懒惰，第二个我们就是内在的，而是一个满足的条件，让灵活继续不断的燃烧，第三方面常常有一颗审查自己的心，是不是常常喜欢随时的服侍主。我们先看第一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必要的一个条件，也就是说呢，当竭力做工，你跟我应当呢努力的勤劳的殷勤的，保罗在这边讲殷勤不可懒惰，这句话里面是个首要的，是第一项。保罗在这边讲一个信徒要保持心里火热，有一个必要的条件，为什么这个必要的条件是殷勤不可懒惰，也就是讲要极力做工呢？那呢我们来看这为什么呢。殷勤因为是准备我们自己能够殷勤的顺服神的命令，使我们能够爱神，使我们爱人，因此这个殷勤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一个要素。箴言里面告诉我们，第六章第五节告诉我们说，懒惰的人啊，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你就可以得到智慧。所以箴言里面告诉我们，当我们懒散的时候，我们只要看看蚂蚁就是了。蚂蚁是一天到晚在那里做工，那忙得很，在那里做工，在那里预备，在那里积蓄粮食，那呢这是常常神给我们警惕的，那个微小的那个蚂蚁常常在那里做工。神放了很多这些小的昆虫，那提醒我们呢要学习他们，提醒我们要勤劳。那我到南非很多次在那里做宣教的工作，在南非的时候有一种特别的一种昆虫，那这种的昆虫呢，它吃的食物啊很简单，它吃的食物啊是其他动物排泄出来的，也就是讲是牛粪羊粪。那它牛粪羊粪有时候呢出来的时候很多，出来了很多呢晒干了，晒干这个昆虫呢很小，这个有点像一个甲虫一样的啊，甲虫，但是它后腿比较长，前面的腿比较矮一点。那最有意思的就是说，我们在树林里面散步或在开车的时候，我们就会停下来，停下来你只要看一下地上，到处都是这些甲虫。在南非，南非的地很肥啊，那也很多野兽留下来的排泄物里面呢干了，干了之后呢，它要把这个排泄物它吃，要抬到窝里面去， 谈到窝里怎么谈呢？那因为是一大摊呢，他就会先第一步动了很多手脚了，把这个呢，把这个拿出一个小部分出来，拿出一小部分出来，他有这个本领呢，他知道要把它抬到家里是很远的，所以他知道呢，变成一个球的形状的话就很容易，就可以滚。所以呢，我到现在还没有发现他怎么能够把一群羊粪牛粪拿一小片来变成一个球，但是呢，每次我到地上看到的时候已经变成球了，所以呢，已经变成球了，他就推推推推啊，很有意思。你站在旁边看，因为啊，那个地方是崎岖不平的，所以推到这个地方呢，是在山的地方呢，斜坡的地方，那个球会往下滚，往下滚，它怎么抬呢？前面两只脚很低，后面两只脚力量很强，所以呢，它不能用头顶，它就转过来。转过来了，后面两只脚力量很大，所以他在这个两只小脚在前面顶，他就爬坡，就用他的后面就这样推推推推这个球，本领非常的大，非常的辛苦。哎呀，我看他从这个地方要推到这边，又是坡，又是坡，等于是又有坡，又有什么低谷，要翻山越野一样的，真想帮他忙，真想帮他忙。但是呢，你看到每一个小虫啊、甲虫啊，都后面背一个圆球，每一个都在那边。所以你看着的时候啊，哎呀，我们看的真是奇妙，神的工作真是奇妙。这些昆虫真是努力，那个球啊，身上背的球比它大不知道五倍、十倍这么大一个球，而且呢，越滚越圆，很奇妙，勤劳。真是看到这些昆虫这样的勤劳，我就想他背这么大一个圆的，他可以吃多少天？但是呢，背完了之后呢，嘿，又再去背了，所以每天就是这样的工作，所以他的后脚呢越来越强健。所以我看到殷勤不可懒惰，箴言里面叫我们看看蚂蚁。我到南非的时候看看这些甲虫的时候，使我觉得呢，真是应当，神给我多少日子，我就要怎么样，心里火热来侍奉主。那一个必要的条件，使徒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呢，殷勤不可懒惰，当竭力做工。这边讲到当竭力做工呢，是保罗对基督徒劝勉的第一步，就是在这边竭力做工，就是你跟我要保持一个心态，这个心态是能够使我们有一个保持一个火热的心，就是竭力做工。什么叫竭力做工？保罗讲竭力做工，保罗讲的做工包括两方面。一个方面是我们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一个竭力的一个生活，就是一个我们叫做精进的人生，精华的精，进步的进。基督徒的信仰绝对不是一个消极的信仰，基督徒的信仰是一个积极的信仰，是一个精进的人生。这边讲到生活做工，生活就是做工的一部分。保罗这边讲到做工就是生活，我们的生活是一个积极进取的生活。我们的生活不但是包括生活，再加上呢，圣经上常常讲到基督徒要行善行善行善。这个善事，当然呢，我们从圣经的标准来看，善事，这个善事可以是从永恒来讲，是有永恒价值的，而不是暂时的这种善事。这种善事是从神的角度来讲有永恒价值，而且是从神的角度来讲，是我们爱神的一个表现，也就是做在人的身上的一些工作是有永恒价值。而且做在人身上一些工作是表明出来，因为我们爱神的关系而做的。所以我们就从这两个角度来看，我们怎么样的竭力做工。那我们刚才讲了，做工第一方面是表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就是在做工。基督徒当勤奋的生活，这个是圣经里面给基督徒生活的一个原则。基督徒生活的原则就是勤奋做工。那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这样讲，在15章58节里面讲，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基督徒的生活应当是勤奋的生活。我在讲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精进的人生，就是继续不断的在那里改进，继续不断的在那里更新。 我应当比去年的我更好，今年的我应当比去年的我更能够认识神，今年的我应当比去年的我能够做事的时候更加的勤劳，更加的竭力做工。在我们看到基督徒的生命是生活是一个积极，是一个我们讲是 dynamic Christian life， 是个有挑战性的。那基督徒的生活这边讲到精进，也就是一个积极进取的人生。当一个人向神回应，神的救恩临到他上层回应，他得救了或者重生了，他得救了重生了，也就是耶稣基督把他的生命赐给了我们了。那因此也就是讲我们灵里面再一次的有了新的生命了。那更新的生命，什么叫做更新的生命？什么叫做灵里面又有了新的生命？我们一个人，我们这个人跟动物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人有灵，神造人的时候用的材料是跟动物一样的，都是泥巴，都是土。今天早上李师母看了我吃药，他讲要不要拿点清水，我讲都是维他命，这些维他命通通都是地下多有的，里面有钙，有镁，有什么，有磷，有钾，通通是尘土里面有的材料。那呢怎么样？我们呢人需要这方面的材料。那呢灵改变了，我这个灵改变了，灵能够影响我什么？灵影响我的理性，影响我的意志。我们一个人两分论是什么？是有身体，是物质，还有呢灵。那我们的灵更新了，灵更新是什么意思？影响到我的意志，影响到我的理性跟我的意志。我们以前如果没有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的理性跟我们的意志通通受到了那个罪性，那个老亚当带给我们的罪性的影响，通通怎么样？腐败了，我们讲做 corrupt 了。腐败到一个什么地步呢？理性，所有亚当的后裔生下来的只要是人，不会自动的去找神。圣经告诉我们，人已经什么无能了，没有这个能力去招生。因此基督教的信仰是个独特的信仰，我们应当感到新奇。基督教的信仰不像其他的信仰，基督教的信仰是建立在一个基础上，是什么？是人，不是人找神，而是神找人。这一个基础今天我们中间每一个人必须承认，基督教的信仰是独特的，不是人找神。我们今天中间没有一个人愿意去找神，而都是什么？神找人。我的圣经告诉我们，人是无能的，今天我们人没有能力也没有意志去找神。为什么？我们的理性看不清楚真理，好像我脸上有一个派子一样挡住了我，我有了一个派子挡住我，我看出去的时候看不懂，看不清楚，看得模糊，那就是我们的理性。今天世界上不管你是有多少博士学位，不管你是做的怎么样的成就，仍然你的理性是被蒙蔽的，你看不清楚神，不认识神，你更认不出自己。这是我们的理性，不但我们的理性被蒙蔽，我们的意志变得懒散。今天我们的你跟我如果没有重生得救的话，今天怎么会坐到这个教室里面来？外面的阳光这样的好，我们早就怎么样躺在草地上，对不对？晒太阳，而且呢旁边有一些吃的食物，我们早就去野餐了。那没有那个意志，因为呢这个意志懒散，因为是灵的败坏，因为是罪性。加尔文讲过，我们这意志懒散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就像一条懒的驴一样，驴不想走的话呢，你再怎么替他都没办法，他不想走，懒的驴一样。我们如果没有重生得救的话，我们像懒的跟一个驴一样。所以呢，我们有时候不能怪那些我们要带的福音朋友呢，不愿意到教会。为什么呢？他跟驴一样， 因为什么呀？懒的驴，他的意志，他的意志跟他的理性啊，所以我们不能跟他讲一些属灵的术语，他听不进去。为什么呢？他的理性被蒙蔽了，而且他的意志是懒散的，懒散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灵，灵能够影响我们的理性，影响我们的意志。但是当我们得救了之后，当我们得救了之后，我们不一样，这个派子慢慢慢慢拿到了，拿掉了。怎么样把这个派子慢慢慢慢拿掉呢？我们的灵更新了。我们呢，当我们接触到神的话语之后呢，神可以光照我们，因为神的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是我们最好的老师，光照我们，引我们进入到真理。我们越看神的话，我们呢灵帮助我们，我们越懂，越懂的话，我们怎么越来越认识自己，越来越认识神，所以这是相关的。那我们理性越来越明亮，越来越能够懂得属灵的事情，而我们的意志呢，也必须继续不断的借着读神的话，借的在教会里面。所以教会对一个属灵的重生得救的人是重要到极点。你们在加州有一个有一个基督教的广播的一个机构，那很好，这个机构实在是很好。那呢，这个机构呢，在全美国都有的这个，那我们也常常听的机构，那就是呢，那个主办的人的神学思想有点怎么，有点差别。我不是讲问题，有点差别。他呢，在几年前就一直开始了，说是不逼到教会去了，甚至于经过了这个广播，你也可以进着崇拜，完全错误的观念。这个是完全错误的一个观念。为什么呢？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在加拉太书第四章二十六节也是一样的，那就是说呢，凡接受天父做我们父的，就应当怎么样，接受教会成为我们的母亲。记得这句话，这个是居普良所讲的，这个主教所讲的这句话。凡接受用加拉太书第四章二十六节为解经为基础，那这个主教讲，凡接受天父做我们父的，你就必须把教会当做你的母亲。教会是什么？教会是我们的母亲。我记得师母翻译过一篇文章，我到现在常常提这篇文章，那我很喜欢这篇文章，就是青蛙可以变成王子吗？那就是讲的教会是个美容院，神的美容院。我们在神的教会里面越待久的时候，我们就竭力做工，我们有勤奋的生活，因为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 dynamic Christian life， 是一个有活泼，是一个精进的人生。我们就在教会里面，我们得到什么？母亲，母亲做什么？母亲喂养我们，把食物喂我们。母亲怎么样？教训我们，对不对？今天越来越，所以我们这几天有弟兄们的这个讲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常常鼓励弟兄们呢，今天有些责任你要把它拿过来，不能都交给姐妹们啊。有些教育小孩子都变成，那我们的弟兄们应当怎么样？在教会里面应当参与教小孩的组织学，应当让这些小孩们知道啊，教育他们的、喂养他们的当时妈妈，教育他们的不只是妈妈怎么样，父亲也在教育他们，让我们看到什么是父亲。今天的儿女啊，比我们二十几年前的儿女啊可怜。为什么？今天的儿女搞不大懂父亲到底在什么身份，在家里面，对不对？到底是什么身份，对不对？他在家里面到底什么身份，也不教，也不怎么样，也不养殖，把支票带来交给他，交给妈妈。所以今天你跟我怎么样，应当起来，你知道吗？更新传道会蒙主的恩待啊，那三十四年来一直神供应我们。那我每天早上清早的时候到办公室的第一个就是跪下来向神求你的今日的饮食赐给我们，今日的饮食赐给更新。所以感谢主，有时候有一张支票、几张支票过来，你知道吗？我看一下这些支票，绝大多数是姐妹签的字。绝大多数是姐妹签的字。今天怎么样？今天连奉献的签字的支票呢，都是的，变成是姐妹的事情。你到我们到什么地方，总是要把我们的书带出去。你看看，很少弟兄们会选一本圣经买， 一看这本圣经，虽然减价又减价，只要49块钱可以呢，帮助你7年到9年都可以呢，仍然拿了，哎，49舍不得。但是姐妹们一看到时候，哎呀，马上怎么支票一开，马上就买了。所以今天你跟我怎么样，应当怎么样，应当操练，特别我们中间的弟兄，让我们呢，让我们弟兄们站起来做祭司，在家里面做领导的地位。在这边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的灵被更新之后，我们的理智、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意志通通更新了。更新的是什么？神的话语使我们更新。那加尔文讲过，怎么样使这个懒驴啊能够怎么样走动起来呢？那就是要鞭他。那就是说，你跟我得救之后，怎么样使我们的意志不懒散呢？要鞭，用什么鞭？律法。律法就是什么？就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使我们这个人呢，理性，使我们看得清楚，认识神，认识自己，而使我们怎么样？理性使我们意志上面，使我们有意志力，使我们勤劳而不懒惰，使我们竭力而多做主工，使我们这个人愿意不但是有一个积极的生活。我们呢看到第二步，也让我们看到一个我们能够愿意行善。行善坐在人的身上，当我们坐在人的身上，一个动机是为了神的关系的时候呢，那这个就是有永恒价值的。我们看到从16世纪过来改教之后，那呢这些改教的基督徒，那的的确确把他们的信仰变成生活化，不但把他们的信仰在生活化做工，同时呢他们行善。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之所以美国的本土是一个民主的国家，是一个以基督教而建立宪法的一个国家，也多少受了这些16世纪、17世纪的改教。我们最鲜明的可以看到一个模范式，瑞典的日内瓦。那瑞典的日内瓦是一个模范的一个城市。16世纪在加尔文的领导之下，能够在加尔文在那边牧会25年，使这个日内瓦让我们看到是一个自使徒以来世界上我们看出来最完美的一个基督徒的群体在那个地方。让我们看到的日内瓦有几方面的工作，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所讲的做工，不但是基督徒的生活上显明出来的见证，同时让我们看到他们对社会、对人的工作的行善，使我们看得出来。第一方面让我们看得出来是社会的福利。过去的日内瓦是一个典型的一个社会福利的一个模范式，让我们看到那边的救灾，让我们看到那边的济贫的工作，使得经济在那个地方也兴旺了起来，社会的福利。另外让我们看到有教育的提升，日内瓦市是一个典型的让我们看到，因为受到了改革宗神学思想的关系，注重了理性的恢复，神的灵使我们的理性能够更认识神，更认识自己，因此我们看到对知识的追求，那的科学文化的进步多是受到了当时16世纪的时候这一群改教家所起的运动。我们看到了社会的福利，我们看到了教育的提升，我们看到了灵命的复兴，也就是基督教的这个神学的思想的兴旺，也看到了那个时候开始了宣教的工作。因此日内瓦是一个模范的事，在当年16世纪的时候是一个典型的一群基督徒在那里生活，而他们的生活表明出来他们有超高的灵性，他们侍奉神，不但侍奉神，他们改进他们的环境，因为他们做善事，使那个环境有很多很多因为病疾、因为灾害而来到那个城市中间，而得到了喂养，得到了经济上的帮助，而使他们的教育能够提升起来。当年加尔文所办的日内瓦的大学现在还有，所以我每次到瑞士的时候都会到改教家这几个改教家的地方，那特别到日内瓦的地方，你还可以看到那个遗迹，看到那个学校在那个地方。 而且你还可以进去看到当年的工作，而且甚至你可以看到加尔文的教会。你去的时候当然其他东西都没有了，这个教堂里面，但是你到前面讲台的前面的时候，那个角落上有一个绳子拦起来，里面有一个椅子，加尔文的椅子在那个地方。那然后你到日内瓦城市里面，你可以找到他家里面，那当然都已经打掉了，盖新了，但是上面有个牌子啊，那 John Calvin 以前怎么样，以前住在这个地方。这个人的工作产生了怎么样，产生一个运动，而使怎么样，而使基督徒能够有好的团体的生活，也让我们看到基督徒对社会的改革。今天的宗派长老派长老会长老教会就学习走这条路线，但是呢，他们往往有时候忽略到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有一个满足的条件，他们没有得到满足。因此呢，我们看到的没有办法像当年的加尔文能够带来的这些改教运动所带来的对社会的影响。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必要的，让我们看到当竭力做工；第二个必要的，那我们讲这是满足的条件，这是要使我们心里继续保持有火热之心的一个满足条件，就是要让灵火焚烧。我们看到十一节的中段就是说要心里火热，心这个字的原文就是灵，让灵里火热。这个灵有各种不同的解释，这个灵可能是指可以指人的灵，让你自己的灵继续不断的火热。这就是美国的新国际版 NIV 的翻译，是把它翻作人的灵。那但是也有的解经家讲呢，因为这句话里面讲到什么，这句话里面讲到要心里火热，要常常服侍主，接的是后面是个主字，因此有的人讲这个灵也是什么样，神的灵，圣灵在。所以呢，几种讲法我想也都可以接受。在这边呢，让我们主要看到的一个满足条件，使我们继续不断的侍奉，使我们心里面继续不断的火热的一个，不但是必要的要勤劳不可懒惰，而且是一个满足的条件，就是要让灵火焚烧。怎么样能够让灵火继续不断的焚烧呢？那我们呢，从两个角度来思想。要让灵火继续不断的焚烧的话，第一个先要除去负面的因素。负面的因素是什么？除去自己倦怠的心。你跟我虽然灵里面复兴了，但是你跟我还有一个老虎皮在身上。这个老虎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肉体。我们这个肉体是什么？亚当带给我们的肉体是什么？懒散的肉体。因此你跟我要经常面对的是什么？面对的是我们这个老虎皮，我们这个肉体。我们的肉体是什么？我们讲了，是一个懒的驴子一样。所以如果我们呢不读经的话，不读经就没有鞭子打这个懒的驴的话，懒的驴根本就不想起来，根本不想起来。因此你跟我要常常读经，越读经越用这个鞭子来打的时候，使我们这个意志力越来越坚强。我们呢在这边看到那个罪性使那个心智懒散这些条件呢，我们都要把它除去。有些宗派过去有很辉煌的历史，做的工作不但他们的灵性很好，而且呢他们对社会的工作做的是非常的好，而且有很多的表现。那譬如讲呢，我在这边举一个例子，这样，英国十七世纪的英国中部有一个城，那这个城是个很小的一个城，英文叫做 Kidderminster， 那就是说基德明斯特这个城。这个城呢是个清教徒的牧师，清教徒的牧师呢很有名的牧师叫做 Richard Baxter， 这个牧师在带领，在这个牧师带领之下呢，这个城里面有2000个教会，就是这么一个城啊，就是这么一个教会。那以前的教会不像一个城里面有好多教会，对不对？所以以前的牧会的时候呢，要惩罚要奖赏也很容易。要惩罚的时候呢，就是说呢，把它我们叫做excommunication， 把它断绝关系。 那一断绝关系之后呢，那他就没地方去了，就这么一个教会了，就这么一间教会，因此他就在家里面了，他就在家里面呢，而且跟所有的会友讲呢，不能跟他联络了啊。当然那个时候也没电话也没手机，所以呢一讲不联络就是不联络了，那没有人跟他联络了，朋友也没有了，那呢也不能去教会了，所以在家里面呢就是懊丧难过到极点，寂寞到极点的时候，逼死了他跪到神的面前去忏悔，一忏悔，那罪基督耶稣的宝血再一次洗净之后，他告诉教会说，我错了，我忏悔了，回到教会，教会是拥抱他，那他回来了，那这个人被挽回了。今天就很难，今天比如讲在我们 New Jersey 45分钟之内就有15个教会，那15个教会呢，那你要一惩罚他说 excommunication， 要把他怎么样赶出教会，为的是要拯救他，那一赶出教会为了拯救他呢，那弟兄姐妹也不懂得什么叫做 excommunication， 为的是要救他，哎呀觉得可怜，马上手机打电话给他，马上呢做了几个菜送给他，哎呀大家挽留，不但挽留他呢，还跑到牧师面前说，哎呀牧师你为什么把他赶出教会呢，然后牧师讲呢，我们是为了他好，想拯救他，哎呀所以这些人呢就在里面跑来跑去跑来跑去，那这个人呢，哎呀他反而怎么样，一被赶出教会反而他不必烧菜了，那人又有怎么样，每餐都有弟兄姐妹的爱心来照顾他，而且更加关怀他，更加好，赶出教会他没有关系呢，他就到另外一个教会组织他去聚会，哪晓得到另外一个教会去的时候，别的教会的牧师也不懂这方面，哎呀欢迎他，双手欢迎他到这个教会来，也不打电话给李牧师问问说，这位弟兄姐妹为什么离开你们的教会到我们这边呢，不提，而且呢双手欢迎他。那这种情况之下，你根本没有办法惩罚一个要帮他，没有办法啊，他跑到怎么样，跑到另外一个教会去，高高兴兴，而且又是个大的教会，而且呢又在那边呢可以隐藏起来。因此弟兄姐妹们不知道这个，今天我们在教会需要有教导，需要有教导，因此我们看到当年这个 Richard Baxter 的这个带领之下，有2000个成年人，另外还有儿童，都是什么呀，赞美主敬拜主，献上真的敬拜给神，而且他们影响力很大，因为这是唯一的教会，在这位Baxter 牧师带领之下，全城的人不论是道德或在属灵的素质，都可以跟当年日内瓦16世纪的日内瓦能够媲美，而且呢在巴克斯特的牧养之下呢，全城发生了很奇妙的改变，怎么样，每天呢他们引进了家庭的信仰问题，就是什么，我们昨天弟兄们在一起的时候讲到，以前的17世纪的时候他们没有电视，对不对，那17世纪的时候父亲呢是完完全全是家里面的祭司，不像今天的父亲们完全是家里面的祭司，所以一开始吃饭之前，母亲把菜都弄放好之前，父亲就问这个儿子，就是107条的第一条是什么，第一条他讲就是什么是人生的目的，他就指着他女儿讲，你回答哥哥讲的什么是人生的目的，人生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并且永远享受他，然后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这样问下去，也许问个5、6条之后呢，什么才开始吃饭，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信仰，家庭信仰的问答开始在家里面实行，而且看到家庭崇拜，而且呢充满了崇拜的公开的那个崇拜的那个模式，而且有教会的纪律，而且呢有灵修，有读经，有定期的教牧的辅导，我们看到了所有的现在的教会所仰望的所希望有的，在那个17世纪在那个 Kidderminster 的时候那个模范寺里面都有，而且不但如此他们能够影响，因为这2000多个成人再加上儿童们都是重生得救信主的，影响到周围，使这个周围整个的一个城市变成是一个模范市，社会福利的改进，经济的改进，道路的清洁，整个的也是一个好像什么，好像神的旨意什么呀，在天上运行也在地上运行一样，让我们看到一个真正的让灵火焚烧满足这个条件的时候，继续不断的心里火热的一群基督徒的群体，对他们自己的生活跟他们周围的社区的影响，成为一个什么呀，地上的一个模范， 这种的教会，这种的模式才是什么？教会变成有先知性的一个角色，而影响而带出来社会走一条道路。今天二十一世纪中间，教会不能够带领社会。今天教会没有先知性的角色，今天所谓先知性的角色变成什么？变成是什么？变成是某体的 CNN， 变成是 Fox News， 变成是什么？变成是 Time Magazine， 变成是 New York Times， 变成是 Newsweek 跟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他们成为社会上的先知一样。今天你跟我应当重新把那个角色拿回来，成为我们的教会对社会应当有的影响。第一个，我们讲到要让灵火焚烧的是要除去倦怠的心，我们要尽上本分，那我们要抓紧住，重要是要让灵火焚烧。今天我们看到在华人的教会里边，我们就看到有宗派有教会，他们已经失去了，他们虽然做很多政治的活动社会的活动，但是他们失去了属灵的实质，他们强调要对社会要在政治上的改革民主，甚至于讲到要对社会我们讲有社会的影响，他们做了社会的活动，但是你看到他们的灵里面已经枯萎了，因为他们没有让灵火焚烧。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教会跟宗派，有些宗派的失败，过去的失败是什么？让我们看到他们从小没有好好的在家里面教养他们的儿女，他们儿女是所谓什么呀？所谓是基督徒，但是是挂名的基督徒，他们甚至于好几代，他们都讲我们是好几代的基督徒，但是他们却没有重生的经验，只有怎么样？只有知识。让我们看到他们呢，彼此一代一代没有传圣经，甚至于他们对圣经的无误论，他们呢，他们都相信圣经有误了，变成这种地步，他们没有属灵的实质，而单单做了一些社会的福利的工作，这些都是虚空的，因为他们里面没有满足到那个灵火焚烧那个满足的条件。圣经上保罗勉励我们的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到十七节里面讲到五个方面，我所讲的今天的教会，今天有些宗派以前被神所用的都失去了这五方面，我把这五方面按照了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到十七节我读一下，那就是说呢，这边讲到第一点，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一点他们都已经忽略了，从小就没有人教他们圣经。第二点，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他们只讲他们是某某宗派的会员，而没有得救，没有重生得救的智慧。第三点，这边圣经就是神所漠视的，他们今天已经否认圣经是神所漠视，圣经有误了。第四点，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多是有益的。他们因为没有教导，而他们的儿女，而这些宗派的会员，而没有得到益处，圣经上来的益处。第五点，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他们今天做了很多社会福利的工作，但是那些都是暂时的，因为他们的动机不对，因为他们是做这些福利的工作不是为了神，乃是为了人，这些动机都是因为要出于爱神而做的善事，才有长存的价值。因此今天你跟我看到了这些宗派的他们灵命的消失，灵命的堕落。我们第一方面要除去怠倦的心，你跟我要尽上本分。第二方面，我们要举起上帝点燃的火，积极方面。消极方面，我们有那个怠慢的心，我们会怎么样？在怠慢中间成人的。积极方面，我们呢让神，一方面我们人的灵我们会因为怠慢而消沉，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让神的灵在我们中间动工的时候，我们要高举起上帝点燃的火，要依靠圣灵。那这边呢，我们就要对付肉体，那这边呢，我们呢就要 求，方法是老的，要依靠圣灵的工作，借了神的话，神的灵，好像一个火车头上面，里面有圣灵的工作，那个火一直在燃烧，而让火车头行在轨道上面，而这个火车头就可以开得远，让我们呢能够举起神所点燃的火，过圣洁的生活。当圣徒在过圣洁生活的时候，圣灵就可以在你跟我的身上动工。今天的问题是什么？教会中神的儿女不过圣洁的生活，因此就没有神的灵的动工。那我这次也跟大家分享过了，那我所敬佩的有一位美国的第一位也是最有名的神学家，就是呢 Jonathan Edward， 也就是 Princeton 第一任的大学的校长。那这一位的爱德华兹在2003年呢10月的时候刚好300岁啊，他自己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印象是什么？他宁可什么？宁可死也不愿意跟罪有任何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圣洁的一个人，就是因为他而带起了美国东部的大复兴。所以我们在2002年的时候啊，曾经有一个什么呀，我们纪念他299岁，我们十月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位我们的董事会的主席啊，张林志牧师呢带领我们呢，那请了很多的教牧，那我们有一部 bus 大概50几个人呢，我们呢沿路走这个美国东部复兴的这个道路，而一直到这个 Jonathan Edward 的地方。你知道他在 Northampton 那边牧会，那牧了20几年之后呢，那被赶出去之后呢，那他就到附近了。那今天你到 Massachusetts 到 Boston 去的时候，你会经过呢 Interstate 90叫做 Master Pike， 那你会到一个地方叫 Sturbridge， 那个地方是印第安人的地方，他就在那边牧会。那我们特别到 Sturbridge 那个地方，跟他的图书馆的那个负责这个保存古董的那这位太太跟他联络说，我们要带50几个人来参观，他就觉得很奇怪。他讲你们要参观什么？我讲我们要看 Jonathan Edward 在这边的工作。他讲是我们这边有个博物馆，他有很多的工作，但是呢，你们什么50几个人特地从 New Jersey 来？他讲是，他讲了我，他讲你们这个人是个很怪的一个人啊。他觉得这个人是个很怪的人，在他们的眼光里面呢，很怪就是说呢，很孤独的人，很怪的人，因为他是一个讲求圣洁，甚至于宁可死也不愿意跟罪在一起的。那我们到他的图书馆，我很欣赏他的一个是什么？他留了一个他以前的桌子，古董。这个桌子有六个面，斜的面，你可以转的，是他自己设计的。他读经的桌子，这个人花的功夫，因为呢，有一面是放的英文圣经，有一面放的希腊文版本，有一面放的希伯来文版本。其他各种的版本呢，他一面读的时候一面就转这个桌子，就换一个版本来读。你看呢、啊，是他自己设计的，而那个桌子仍然在这个地方。当我看到这个桌子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想到这个人是这样圣洁而爱神工作的人，所以神就用他怎么样复兴了整个的怎么样整个东部的这个大复兴里面，也让我们看到神祝福这个人。你知道他的后代里面副总统、参议员、大学校长不知道多少都是他后代出来，神祝福这个人。那今天他的坟墓仍然在 Princeton 的大学的对面的 Princeton 的坟场里面，你去的时候仍然可以看到他的坟墓。那呢这样活的一个人呢，可以讲是影响了美国第一位也是最杰出的一位神学家。神用这个人点燃了圣灵的火，而使美国东部能够有大复兴，甚至于一直从 Boston 复兴到什么？复兴到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那我们看到神用这个人为什么？因为这个人的圣洁使他能够使灵火一直在他里面焚烧。我们看到了要使心里火热，不但要当竭力做工，这是必要的条件，而且要让灵火焚烧，这是满足的条件。我们 再来看有一个查验的标准，要常常查验的，就是说要随时服侍。我们看十一节第三段，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常常服侍主，常常服侍主。这个字是一个复合字，两个字合起来的。原本哪两个字合起来了？就是一个主跟一个奴隶两个字合起来，主加上奴隶。英文来讲就是一个 Lord 加上一个 serve， Lord 加上 serve 变成一个现在式的分词，就是 Lord serving， 就是继续不断的，因为是现在式，是继续不断的，是以一个奴隶跟随了主人的那个身份在侍奉。他把这两个字加起来的意思，保罗把这两个字加起来的意思带给我们一个鱼像，好像一个图画一样。一个图画是什么？一个主人在走路，主人走到哪里，那个仆人呢，那个奴隶就跟到哪里。那主人呢，走到哪里的时候，地上搞脏了，或在桌子上面有脏的时候，奴隶怎么样，就整理到哪里。所以让我们看到一个图画，你跟我，当我们要保持我们心里面有一个热心的心来侍奉神的时候，你跟我首先的必要条件是殷勤，不可懒惰。其次一个满足的条件，让灵火在我们焚烧。那灵火焚烧怎么样呢？第一步要把负面的，我们的懒散要把它怎么样切掉，使我们不懒散，我们的灵可以继续不断的兴旺。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是可能神的灵来挑起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抓住了神的灵，使他高举起来，使他呢，使他能够使我们的里面的灵更能够被提升起来。让我们看到这种态度的时候，你跟我常常需要审查自己，是不是有那个 Lord serving， 也就是主奴隶侍奉主的样子，跟随了他去走，主人走到哪里我就侍奉到哪里。这使我想起很多年前美国有个很有名的女人，这个女人呢，我把她名字讲出来你们都知道， Elizabeth Taylor。 她过42岁的时候，人家就问她，这么美丽的一个女人，你42岁你的感觉是什么？哎呀，她讲别提了，她42岁她不高兴她过生日，因为她觉得老了。她讲呢，我的一生好像什么，我的一生就好像火车在我面前呢过去一样。哎呀，她跟记者讲这句话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我们的一生真好像生命列车一样过去。他自己觉得是什么？他当然我不相信他得救了，他自己觉得呢，他是车子外面的人。当一个火车到一个车站的时候，热不热闹？哎呀，那个月台热闹到极点。他就是怎么样，以前是这样的一个人，现在怎么样，现在觉得不热闹了，火车已经怎么样，已经生命列车已经过去了，月台里面怎么一个人都没有了。他错了，你跟我也在等生命列车，但是你知道吗，你跟我重生得救之后，我们不是站在月台，我们上了这个生命列车。我们上了这生命列车的时候，每一段车厢里面我们就 Lord serving， 每一段车厢里面，这个车厢里面也许都是儿童，那我们就呢教导这些儿童，教导他们唱圣歌，教导他们圣经。我们再走一个也许是年老的一个车厢，那我们就服务这个。在人生的每一个阶层里面，神让你上了不同的车厢，但是我们都知道开这个生命列车的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前面，我们就从后面一节一节一节走。我知道有一天我会走到怎么样，走到车子头的时候，我会见到我的主耶稣基督，他在掌管着这个生命的列车。到那个时候我就永永远远在勇士里面与他在一起了。但是在这个阶段中，每一个车厢中神安排我什么，我就侍奉什么。每一样侍奉临到我的时候都是恩典，每一样侍奉就像保罗在这边讲的是什么，要常常服侍主。保罗带给我们一个图画，希望今天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有那个图画。那个图画是什么？就是一个主人在前面走，而一个仆人跟在他后面，跟在他后面来收拾，来服侍他，使这个主人能够怎么样 早日的来到我们中间。弟兄姐妹们，你巴不巴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早日来？我常常的祷告是主，求你快来，巴不得用我，用我的机构，用我的同工，用我们的弟兄姐妹们，使我们的侍奉能够使神国扩张，扩张的快，扩张的量大，以至于什么？所有该得救的人，到那个时候福音多传给他们都得救了。到那个时候，彼得讲，我们的主不是单言，到那个时候他才来到我们的中间，我们才能够怎么样？有一个适合于永远与他活的身体，要在天空与他相会，在永世里面永永远远与他同在。这就是保罗在这边讲的，要怎么样能够心里火热，我们怎么样能够有热心的服侍主呢？就是要竭力做工，就是要灵火焚烧，就是要随时随处的来查验自己。今天我到现在仍然用同样一个原则，有任何的邀请我把它当作恩典。因此我到现在我不记得我拒绝过什么邀请过，无论是什么，无论是文明大臣，或者是什么，或者是偏乡野林，无论何处去，我心已被托。就好像唐崇荣写的这首诗歌一样，你的心有没有被托？无论何处去，我心已被托。因为主爱有多少，主恩有多深，每当我思想，我心感恩，求主快来。所以在这边让我们讲，随时随地的查课自己有没有那种心态，常常服侍主的心态。因为什么？保罗在这边讲，生命短促，要把握机会侍奉。因为什么？因为你跟我在灵里面要晋升，借着服侍我们会晋升，讨上帝的喜悦，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敬拜他，为的是让他早日的来到我们的中间。我愿意用加尔文最后为例子，那让我们看到神的仆人绝对不应当懒散，而神的仆人要让灵火一直的焚烧，神的仆人应当随时的查验，要常常的服侍。我以司布真为例子，讲到司布真的勤奋，那我从司布真的传记里面拿出来一段跟大家分享。司布真一天工作18个小时，司布真每一个星期至少讲到10次讲道，司布真讲道是以每分钟140个字的速度讲，每次讲40分钟。每个星期司布真平均读6本书，而他读的这6本书，他通常不大会忘记掉了，以后都记得。司布真的一生中间，据统计跟1000万的人讲过道。想想18个钟头的工作时间，没有一分钟愿意浪费掉。你想想看，一个星期讲10篇的道，每篇的道140分钟，而讲40分钟的道，140个字，1分钟。那我们看这司布真，我们来看加尔文。那加尔文呢，到55岁的时候，神把他接去。当他病重的时候，躺在床上的时候，加尔文仍然在修改他的那个人生的一个巨作，就是《基督教要义》这本书。人家讲了，你马上就要死了，你为什么不还躺在床上休息一下？他就你叫我休息，如果就是在这个时刻主耶稣来的时候，他看到我在躺在床上没事干的时候，他讲我怎么回答主耶稣基督？这一个人，神所重用的这个人，他有一个图章，加尔文有一个图章。这个图章我很喜欢，我特地把它找了之后，我有一次更新了，印出来给大家看到。这个图章呢，是个像月亮的一个图章。那这个图章里面的中间呢，就是他的一只手拿出来，他画了一只手，手上有一颗心，是他的心。你看出来心在冒烟，比较是什么？是个火热的心，佛腾的心捧在手上。他就是说，我要把我的心拿来献给主。上面写了2个法文字，一个 prompt 跟什么 sincere， 就是 prompt， 即刻的真诚的翻出来，就是殷勤和忠诚的在上帝的工作中服侍。我手里面捧的是一颗火热的心，这是他生前他的图章，代表了他的一生愿意怎么样捧一颗火热的心在神的面前。我相信这是我的猜想，加尔文是今天同样的跟你跟我一样领受了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一节的教训，是讲什么心里火热，那叫我们殷勤不可懒散，要心里火热，那要常常服侍主。加尔文生前没有浪费过一点时间，55岁被神接去，死后他也不愿意夺去神一点任何一点的荣耀。死后的时候他跟家人讲，在我的墓上不要放墓碑，不要写出来加尔文在这边死，因为他不要有人有一些糊里糊涂的人呢、啊，怎么样跑到他的墓前面拜他，而怎么样而夺掉了神的荣耀。因此今天怎么样有很多的人包括我在内想找他的墓都没办法找到，找不到他的墓，因为他不要有任何人夺去，甚至于他死了之后夺去神的荣耀。这样的一个人，加尔文、斯布珍这些人，让我们看到他们的一生就是罗马书十二章十一节。求神帮助你跟我，让我们的一生是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让你跟我常常不但是有必要的条件殷勤不可懒惰，而且有满足的条件心里面火热，而且常常的查问自己，是不是这每一样侍奉都是神的恩典，是不是我像保罗给我的图片一样跟了我的主人，跟在他后面在那里侍奉他，常常的服侍他，让你跟我的侍奉是火热的侍奉，让你跟我侍奉主的态度是一个常常服侍他的态度。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你把这一些圣洁的人放在我们的面前，主，你借了使徒保罗劝勉我们，要让我们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要叫我们有殷勤而不可懒惰。求你帮助我们，让这一句话保罗所讲的罗马书第十二章十一节成为我们的座右铭，直到那一天你接我们回到你那里的日子。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以上节目是由更新传道会制作。